为什么你觉得说忙来忙去啊，送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辛苦越来越多，最后一看自个儿也没挣啥钱，都让平台把钱挣了。道理就在这儿，平台利用它的规模，现在我们来说互联网时代其实就是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来控制你，把你纳入到一个系统之内，你跑不了，因为你脱离这个系统你玩不转了。这个系统的能量就好比袁慧在天津码头的能量，就好比青帮控制社会的能量。我说到这儿，您可能想通了这道理了吧？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，您可能就奇怪了，说你说既然美团饿了么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平台出现，就使这些劳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卷了，那为什么咱们上头不管呢？哎，我告诉你有几个根本的道理。头一个道理就是呢，政府在管理社会的时候啊，无论是世界任何一地方政府，他都希望用最低的成本来进行有效管理，因为政府花这钱也是纳税人的钱，他能用低成本方式管理社会管理老百姓，他就不愿意用高成本。而且你记住，这个东西得有效管理。你比方说，如果政府是跟一个个的小的门户打交道，你成立一个小外卖公司，他成小卖公司，政府一对一对一对一，这得多少人力成本呢？那我把这事儿呢交给了美团饿了么，你平台统一去管，你琢磨琢磨，这不一下就省事了吗？就是政府只需要对你几个机构打交道，而不需要那么一对一那么碎了，这不就降低成本了吗？那我们再说这有效管理，它越是归到哪一个大的平台上，管理起就越有效，就越集中。这说你说怎么集中呢？你看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在十几年前呢，中国各地方就网约车没起来的时候，不都出租车吗？不少地方的出租车公司啊，这个管理出租车司机的时候呢，不公平，比方说车份钱太高，有不少的这个地方的出租车司机呢罢工，再加上很多地方出租车司机是个体的，不归哪个公司，他觉得不合理他就罢工。可是全国各地方都曾经发生过出租司机罢工的情况，唯独北京没发生过。不光是首善之区的问题，北京是基本上没有个体出租车司机，把所有出租车司机都归到出租车司机公司，就出租车公司。而且曾经有一度不准个人拥有车，你必须都在出租车公司里包车才给你运营证，就是把出租司机的管理权完全归到出租车公司里边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每个出租车公司就管理了一大群司机，那么政府的管理责任呢，控制这些司机的行动呢，那就由出租车公司来承担了。那这样一来，大家想明白这道理没有？很多时候出租车公司就得卖力气的来把这些司机管好，可不要上街啊，有委屈咱们用正常渠道，他就把这矛盾可能给化解了。那么当时很多出租车公司呢抱怨，说是这司机在那抱怨，说公司对我们盘剥份钱呢收我们挺多，说有的时候这个上头也不管。我告诉你，出租车公司当时都是暴利，很多人挣了大钱了，这钱是挣的什么钱？其实挣的是政府让渡给他的管理费。就如果政府管理你会既发挥人力物力财力，那好，我等于让你出租车公司挣些钱，甚至有的灰色地带的钱让你挣，然后你去承担我们的管理任务，它其实是一种利益上的交换。这你明白了吧？就是这一点上，其实现在的美团饿了么在一定程度也承担这种责任。当然政府有时候要管，不要让资本无序扩张，也弄得太狠了不行，这都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。还有一点呢，非常高明的是什么呢？这种管理体制啊，它容易转化一些矛盾，使一些矛盾不那么激化。你看这个外卖员猝死之后，他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外卖员讲这个事儿的时候，跟记者也讲了，说这行从业人太多了，你说他一天这么使劲，你就把我们挤兑的，哎，他恨他，他对平台和对这个根本的制度呢，他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认知跟怨气。这其实是啥呀？本来现在我们说这个外卖员这情况不佳，一个是制度设计不合理，一个其实就是劳资矛盾和平台之间的矛盾。但是你用这种方式一控制好了，由这劳资矛盾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，变成了外卖和外卖员之间的矛盾， 你可别小瞧这个，这个是非常高明的一种驯化手段。我就想起商鞅变法的时候，讲编户齐名，讲这个连坐，就说你这十户人家弄到一块儿，谁要是犯了法，剩下那九户人家都跟他家一个罪名，一起挨收拾。所以时间长了呢，你不抱怨商鞅这个制度是暴政，你抱怨的是啥呢？你为啥犯事儿？你把我连累了，就一下子由原来的那种阶级矛盾转化成了人民内部矛盾，这不就使这矛盾一下就软化了，而且转化了，你明白？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种管理手段。所以你看刚才我说的，它这个本身是既低成本又有效管理，又转化了社会矛盾。所以现在来看，这个管理者和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平台之间达成一种默契，那是一种必然的。有的人说，老梁，那这个不行啊，我们看这样，那为啥不让这个咱效仿人别人说搞工会，外卖员自己有工会，自己讲利益，因为你像这些平台它代表着资方利益吗？是我们也得是这得代表自己利益啊，得为自己利益说话呀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还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这个所有外卖员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工会，这点是让管理者很忌讳的，因为这个工会力量大了呢，容易形成一些群体性事件，这涉及到一些维稳的问题。你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这个美国底特律匹兹堡这一带为什么叫锈带？原来是汽车工业很发达的，到后来这地方成立了工会，工人就跟资本家之间讲我要如何如何如何。当然美国汽车业衰败是一方面，但很主要一点呢，工人无休止的跟资本家要福利，有时候要的都挺过分，就搞得最后资本也不想在这儿，最后这个地方就废了。就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他也不能否认，这是个事实。那我们看着，我们不能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呀，那工人要求绝对的福利，那不成养懒人了吗？在吗？包括这种事，咱们的福耀玻璃那个曹德旺在美国开公司一开始的时候说，我觉得给美国工人的福利比中国工人高多了，美国工人的挣的钱比我们派过去的中国的管理层挣的都多，怎么还不满意呢？你说这资本主义工人也太难伺候了。他觉得在那儿在这方面比较困难。那其实你说穿了就是什么呢？如果一切都把工人利益放到上头，咱说尤其在企业早期发展过程当中，企业的利润从哪儿来？必然摊薄了，摊薄的说白了资本不干的。而且这一点有人说，那你这资本家的事咱们不是控制资本无序扩张吗？为什么不给资本家和工人这种平衡呢？其实我告诉大家，你以为中国经济咱们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，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就几十年把人几百年事都给干了，靠的是啥呀？我就说一方面呢是模仿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，你比方说股份制了，产权契约了，再一方面我们有低福利的优势，就是你比方说你西方资本主义，你挣100万美金，你需要给工人支付50万美金工资，那在中国不是，在中国支付10万美金就够了，那剩下那40万挣哪儿去了？那就是资本家得一点，咱政府拿点，就充实到国库里去了。所以我们用这种低福利的模式，短时间就完成了积累，使我们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绩，这是我们一大优势啊。那你由这个工人完全组织起来，那一个劲儿跟资本要价，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把国库的钱，把这个税收收到国税地税钱给拿过来了。所以你这些要都给了工人，给了老百姓的话，那你说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积累靠什么？所以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国强和民富啊，它不是一回事儿。有时候国家很强大，但老百姓他可不一定富。所以你说真要让这个工人都组织起来，外卖员组织起来啊，跟平台对抗，跟管理方对抗，这恐怕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所以说这种事情您明白吗？为什么现在用这种模式，管理者跟平台之间达成一种一致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一些老百姓的利益呢？就是这种模式它在眼下的中国是达到了维稳和效率的双赢，就一方面群体事件少了，维稳了，另外一方面说白了国库各方面比较充盈，资本也各得其利， 当然我们说，如果你要让这老百姓一直这么卷下去，恐怕这种体系也维持不下去。所谓的这个我们说维稳加双赢，就维稳加上这种效率的双赢模式，恐怕到最后就成了上海复旦那个教授张维嘴里那种双赢模式，就成了金灿荣嘴里那种双赢模式，那就走向了这个事情的反面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我给大家说了有关这个内卷的这些问题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中国现在呢经济环境不好，就业比较差，大量的人呢都涌向了直播呀、网约车呀、这个外卖呀、快递呀这几个行业，所以这几个行业越来越卷，卷成了我们现在说的你的努力变成了一种通货膨胀的行为。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？最光明的一种打法是啥呢？大力发展我们的经济，把大环境搞好了，就业机会多了，大家就不至于卷成这样，这是解决问题最根本方式。但是这个我们也知道眼下很困难，可能有的朋友看了我以前一期节目讲消费降级天意不可违，经济大环境这种程度不是一年两年能挽回的。还有第二个这招呢，听着有点到极致了，躺平。怎么叫躺平呢？老子不干了。你记住，你只要不干了，比方说这些这个外卖员服务人员我都不干了，资本自然就着急了，管理方自然就着急了，他就会降低自己的收益满足你的要求。说白了，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维权。但是这个我说起这俩字是躺平，我心里头挺悲凉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不是不想躺平，他躺不起呀。那你说家里头老婆孩子都等着吃饭，你怎么办？所以他有眼前的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中国人他心不齐，你躺平我不躺平就等于没用。说白了就是什么，100个人120个心眼，你就看咱们很多那个小区维权嘛，就说我这个小区里头开发商答应我们的没答应好，我们维权要退房子，最后为啥99%都整不成？开发商找其中一个业主，来来来，你不领头闹事吗？我免你几年物业费，我再送你个车位，你别闹了。这人马上就投降了，就无耻的就投降了，就把这次维权搞下去了。就中国人在这方面心不齐，我想这种事恐怕您各位不是一回两回经历过吧。所以我说咱现在也就别提躺平了。为啥呢？咱们真要有躺平的智慧和有躺平的那种行动力决心，我们很多民生问题不早就解决了吗？